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与大家已经进入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今天继续关注这节圣经。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了这节圣经所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经义，那就是当时的教的会众存在着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言行不一。在彼此相爱的问题上，他们更多的是动口而没有切实彼此相爱的行为。那么今天我们关注这节圣经所带出的一个教会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心口不一，也就是在彼此相爱的问题上，他们更多的是用漂亮的言辞而没有内在的真诚。所以这似乎给我们看到一个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虚伪的东西出来了，有些假冒伪善的东西出来了啊，甚至有些花言巧语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这样我们就更加关注这些圣经所带出的啊很重要的神的心意。我们用三十种心法进入圣俗分开的时候，这里边用繁体的原则非常清晰地带出了一个神的心意和当时一个教会会众存在的问题。当时的问题就是一个心口不一啊，有一些虚饰矫饰啊，造作啊，这种真正的啊，甚至有一些虚伪或者是假冒伪善的东西出来了。那么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儿女能够诚实，在彼此相爱的问题上能够诚实。所以当我们进入分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破解这个诚实的含义，因为我们理解了诚实，才真正的理解了神的心意，也理解了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那么这个诚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这个诚实的意思是 aletheia， aletheia 这个词实际上就是真理的意思。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谈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那个真理用的是同一个词，也是这个 aletheia。 那么这个真理，这个真实，我们能以前曾经谈过。那么在希腊文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它谈到的是一个真实啊。我们中文翻译成真理的时候，实际上有些问题啊，可能产生一些误导，那就是给我们看到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知识啊，是个理性的东西。实际上不是这样，它是个实在。那我们也谈到了基督教的真理观，它的实在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也就是三位一体真神方面，也只有神是绝对的啊，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真实上。那么其他的真实都是派生的真实，都是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维护，当然也有神的审判。那么由神的真实带出的是神的旨意的真实、神的性情的真实和神的计划的真实，所以接下来才有形而下的真实啊，就是神的按照他的计划所创造出的一些形而下的真实啊。我们说山脉河流看似很真实的，但实际上它都是背后绝对真实的神所创造出的派生的真实，而这个真实是形而下的真实，不是基督教的绝对的真实，也不是基督教绝对的真理观。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诚实，这个诚实就变得啊更加啊有意思了。那么这个诚实到底是指形而下的一种外在的外化的一种实在的事实和过程呢，还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诚实呢？就是我们内心有这个真实，有这个诚实，我们才外化为一个行为。如果没有这个诚实，我们就没有外化这个行为的一种内在的动力。还是指这个背后啊，这个有这种诚实和这个动力的更奥秘的形而上的一种力量呢，也就是神的真实呢，灵界的真实呢，属灵的真实呢啊。我们说从上下文和这句话前后对比，尤其是行为和诚实对比当中，我们说首先它表现的是一个形而下的真实，也就是有爱的真实的行动，所以它跟行为行动是相对应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思考这里边的 aletheia还有进一步的真实，那就是内心的真实。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心啊，我们才有这样的行，所以也表现出诚实。所以这里面的翻译的诚实也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对的。那么这个诚实的背后，实际上呢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实在，那就是神的美善、神的生命、神就是爱这样的爱的生命的真实。所以形而上的真实与我们真正内心的真实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神的生命真正与我们融合啊，交融在一起，也就是与神相交啊。我们真正有神的神圣生命，圣灵也同时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真正爱的真实，爱的啊一个真心。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呢，因为我们的外在的许许多的行为，甚至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绝对的真实在我们心田里边，所以我们心田里边就有一个诚实，就有一个实在啊，爱的实在，爱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语言表达出来的就是一种爱的言行，一个诚实的言行啊，诚实的语言。那接下来我们表达行为呢，就是一个诚实的一种行为。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啊，是一个五点一线，就五个方面连在一起。第一个，从最本源的是神的生命，神就是爱，这种爱的真实。那接下来这个生命真正进入到我们心田，使我们心田真正被神的爱，被神的恩所感动，所以我们有一个爱的真诚，有一个爱的实在在我们心田里边，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这个爱就带出一个爱的能力，所以我们在里边就有一个爱的愿望，爱的能力，爱的活水就涌动，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爱的道理，我们还是活不出来，只有爱的生命，爱的能力，它就不仅是道理，不仅是愿望，而且有一个使愿望付诸实施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是第三点。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爱的语言，所以就有一个诚实的彼此相爱的表达，那么这样就是一个非常信实的爱的语言，这是第四点。那接下来有爱的果效，爱的行为，爱的外在的一种展现，所以你看到五点的连线，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原来这个诚实我们可以延伸出这么一个丰富的链条，这是符合圣经的，符合整本啊圣经当中耶稣救赎的带出的一种恩典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爱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爱，我们的诚也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诚，都是人本的东西。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爱背后这个诚实，这个真实是跟神的绝对的真实，神就是爱这样一个真理在一起的。而神的恩典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田里面，神的爱住在我们心田里面，我们就有爱的这种真实，爱的真实产生愿望和能力，就带出爱的语言，爱的语言最后产生爱的行为，最后就形成一个链条，这才是神希望他儿女所做到的。那么他在外表看到的是一个爱的真实的行为啊，接下来他在语言方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诚的一个爱的语言的表达，爱的愿望的一种表达。那么接下来是有爱的真正的一种能力，而爱的能力背后是有爱的愿望，爱愿望的背后原来是有爱的本体啊，非常美好的很深刻的一个启示。这样我们就把整个新约，整本圣经，整个约翰一书的很重要的一个恩典的原则，一个人神同在的原则啊，一个以马内利的原则都带出来了。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我们就多说一点啊，我们就谈到了这个信字，这个信字在中国语言文化当中非常奇特，它在甲骨文当中，也就是3500多年前很可能就已经成字了啊。这个字的成字的字形造字和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依然是人口为信，人言为信，现在我们叫人言为信，甲骨文是人口为信，就是从口里说出话就是信实的，就是啊要兑现的，所以言必信，行必果就要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则不同，人犯罪以后啊，我们要想表达信实这个概念，我们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是人口里所说的话。但是当仓颉造字的时候，中国老祖宗造字的时候，要表达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那就是信实这个概念啊，很实在的这种概念，用什么表达呢？就是人口里所说的话就可以表达一个信实。换句话说，人被造的时候，人口里所说的话是实际上是非常真诚的，非常真实的。我里边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说出来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是三点一线。内在的真实语言的表达，语言信实的表达，以及外在最后啊所做出的果效，这三点是一线的。那么犯罪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人言充满诡诈，所以我们再也不可能想象用人言来表达一个诚实的一个抽象的概念了。但是啊，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概念呢？我们在生物界当中，其他的动物界我们还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造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看到人形诡诈到极处，但是在其他的生物界还没有这个东西。比如说蚂蚁啊，它用触角传递的信息一定是真诚的，蜜蜂用它的奇特的一个信息传递的方法传递的信息一定是真诚的。所以我们有一种花虫，有一个蜜蜂过来，很快的许多蜜蜂就过来，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是真诚的，所以这个效率很高。如果你在地上滴了一点糖，很快的蚂蚁就围过来了，这是因为蚂蚁传递的是一个真诚的信息，所以它的效率很高。那么 而人自以为聪明，所以我们用虚假去诓骗别人，以为自己有一些小的收获，但是我们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整个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啊！因为人的不诚信，所以这个信字是非常奇特的。所以回到中国老总造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造人的时候，本来人出的话，口里话不光是一个信息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诚实的问题，还有一个信实的问题，还有一个守诺的问题，所以这才是神造人的很重要的目的。当人犯罪以后，才有一个信实和不信实啊，守诺和不守诺，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信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明人已经被罪所玷污了。再来看这个诚字，这个诚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言诚为诚，就是把你说的话成就了才是诚实的，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所以诚字就比信字似乎来得更深一点了，所以你要成就你的话啊，这就是心诚的意思。我们表达一种诚心诚实，到底这样抽象的一个内在的生命的一种刻画，把这样的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表达出来呢？所以我们叫一边一个言，一边一个诚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内在的东西怎么去反映呢？是透过语言，而语言它最后不能够言必信行必果，没有能够成就，那怎么能说这个人有诚实呢？所以一定他语言被成就了真正我们才能反映出这个人内心世界是诚实的。所以再次给我们看到了三点一线，就内心的诚实是透过语言来表达的，而语言的表达最后要靠行为，最后呢是兑现的去背书的当我们去背书了自己的语言，去兑现了自己语言，所谓言必信行必果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真诚也就表达出来了，所以诚实就出来了。所以中国老祖宗有一句伟大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诚者天之道，诚实者人之道。诚是神的心意，神的属性，神是真诚的，所以神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可信的，最后神一定要成就。所以神用三点一线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样板，那就是在真神三位体真神以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的话是可信的，所以圣经是可信的。那接下来他用他的大能会成就他所说的话，所以他一定会成就。所以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那么我们也要修炼，我们也要真正使自己真正更新，成为一个诚实的人，那就是内在有神赋予的诚实真诚真实，然后我们语言要信实，然后接下来我们真正努力要完成自己语言所承诺的事，这就是一个诚实的人非常非常奇妙，非常非常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灵异的出来，这灵异的出来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在一个这个心口不一的这样的一个形而下的行为当中，我们所看到了背后形而上的神的心意，那就是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诚实能够信实，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光动口。那接下来神的心意也非常清楚了，那就是希望他的儿女在他家中能建立起一种比较信实的比较诚实的这样一种生命品质，在彼此相爱当中运用这种诚实的作风，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园接下来我们再次看到诚实背后真正的绝对的标杆，那就是真理的真理，真相的真相，标杆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就耶稣基督才真正把内在的和语言的和行为的成就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再次感谢你，你把诚实的要求启示出来，你借着一座教会看到我们有言行不一，同时我们有心口不一，你再次把你心意显明，我们就明白了你的心意，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做一个诚实的人，求你圣灵不断的帮助，不断的添加，让我们能够以诚实讨你喜悦。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们。那么最后一方面，活出神采，当神希望我们诚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类比当时耶稣教会的会众，我们自己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呢？那么我们的诚实所表达出来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已经扭曲，我们诚实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某种残缺，而我们语言好像还表达得非常漂亮呢？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悔改，那么我们应该效法像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些属灵的长者的生命，我们应该过一个真正的表里如一言必由衷，然后真正的一个心口一致的这样的生命。同时我们应该警醒那些年轻稚嫩信徒，他们糊里糊涂，他们常常言不由衷，他们常常夸大其词，他们说到做不到这样的东西，他们里边原来没有真正的神的活水的涌动，他们活水被他们的私欲给塞住了他们连续机身被塞住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用这句话应该唤醒他们，让他们知道神喜悦我们诚实，神喜悦我们 真正的口所表达的就是内心所实在的，内心实在的又要靠自己的生命所成就的，所以过一个真正的这样诚实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了处境关联，处境关联，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对的比较复杂的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总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我们对人性的诡诈有了更多的一种认识，以至于我们走向了一个反面，我们防疫如城，我们彼此之间壁垒森严，互相提防啊，我们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很难表达出一种真诚的东西，诚实的东西啊，言必有衷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话做事各方面谨小慎微，谨慎行事，特别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像反右派文革出来以后，或者大家似乎都有一种不寒而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种防疫如城的东西，所以在这节圣经当中我们也要警醒，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心态已经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说话做事的时候常常有一些表里不一呢等等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最后进入了活出神采最后方面的活出他的经历。那么神希望他的儿女在他家中能够诚实，能够心口一致，能够言必由衷，那么由此进入通达的智慧。我们任何一个团队任何一个属灵领袖都应该以这样的一种真理，以这样的一种原则去教导我们的成员，我们自己也要以身作则，做出一个诚实的标杆，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们团队变得实实在在的能够活出一个爱的这样的本质的一个团队。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